这集节目感谢 Mass Network 赞助播出。社交平台是我们记录生活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平台冒出头。在我小时候，台湾人最常用的是无名小站，后来搬家到脸书，现在大家改用 IG、 Twitter 或 TikTok， 但这不是终点，未来势必还要再次搬家。或许有人已经把搬家视为理所当然，但 Mass Network 认为搬家不该是常态，社交账号应该要像电话号码一样可以带着走，而且全球电信商还可以彼此互通。 Mass Network 是去中心化社交生态系的领导者，他们打造 Next ID 串接你的社交账号，用它登入 Firefly App 就能聚合所有内容，让你轻松掌握不同社交网络的最新动态。如果你也不希望未来再次搬家，推荐你动手试试。此外，现在 Mass Network 还有一项资助方案，目前已经帮助将近100项专案的建设者共同打造去中心化社交生态系。如果你有好点子，可以在节目叙述栏位中找到资助申请连结，让 Mass Network 助你一臂之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 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哦，区块市一个礼拜出刊两封的 email 给付费的会员，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 Podcast。那另外一封我们讨论什么呢？这个礼拜我们讨论是上手 Paragraph 去中心化 Substack 与深度整合 Web3 的订阅制写作平台。其实我一直都有在看说到底哪一个地方写文章比较适合啦。那 Substack 当然是在四年前有尝试然后搬过来的一个地方，那在之前我是放在 WordPress 上面。那最近就因缘际会，我有点不太记得到底是为什么找到 Paragraph 的这个写作的平台，那一试之下就会觉得说，哇，那它跟在过去区块市在尝试的非常多Web3 的应用深度的整合，例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加密货币支付，那只是在 Paragraph 上面不只可以用加密货币一次性的支付，它甚至还可以定期定额扣款，那这是几乎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这种功能啦，就是会不知道到底加密货币如何做到像这种信用卡一样每个月扣一个8美元或者10美元的一个费用，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 Paragraph 蛮特别的地方。那第二个是它可以让我们收藏 NFT 啊，然后它可以让大家在上面透过这个钱包你就可以注册一个账号，那这些等等的 Web3 的功能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我就决定写了这篇文章，就是上手 Paragraph， 然后也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现在手边正好有空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就是 paragraph.xyz， 那你就可以进到他们里面，那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有点像 Substack 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作者，那他会在上面发表很多不同的内容，那大家都可以点进去看看，那每一篇文章那就是把它变成一个 NFT， 那你就可以免费或者是付费的方式收藏。那因为它都不是用这种以太坊的主网，而是用 Layer 2， 所以理论上手续费都会非常的便宜，那大家就可以动手试试看。好，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类的主题的话，欢迎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市，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币圈或者是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币价，你应该很难没有注意到币价从最一开始的日币破历史新高，然后后来台币破历史新高，然后这个最近比特币对美元也破历史新高，一次又一次大家会觉得说，哇，那这个好像牛市真的来了，大家要开始发财了。那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一个非常应景的主题哦，叫做财富自由主义这本书。那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高崇建Litecoin 的创办人，所以我们先请这个 King 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一年没来，就是整个2023年没有跟大家聊天，现在回来了。
其实这本书啊是最近才刚新出版的新书，对不对？
对，刚刚台湾书展发布的。
我们在应该是一年前还是一年多前有曾经录过这本书的前身。
对，15个月，所以我刚刚就是整个2023年就没有机会跟大家说话。
这本书的前身叫做所谓我不投资，就是 all in 在法定货币。
哦，你是少数念对的。
对，那虽然书名很长，但是如果你认真多看几次的话，你应该也可以跟我一样念得对。那这本书呢，现在它换了一个名字，那当然它也换了一个新的形式，叫做财富自由主义，副标题是金钱的多元宇宙。现在刚刚我虽然开头啦，然后告诉大家说，哎，最近这个币价已经牛市了，然后感觉已经突破历史新高了，对不对？但我其实会想要分享一下，现在是牛市，那我们在过去这一段熊市，我想要问你，这段熊市你是怎么度过？然后这段熊市里面你有没有什么启发？
刚才不给我看仿纲，原来有这个，给我突击一下。我蛮强调就是尽可能牛市跟熊市做的事是一样的，包括学习，包括运动，包括照顾你的家人，都应该保持不变，所以那部分基本上没有变，而且还变得更多，因为家里有点事情，就是母亲年纪有点大，然后去年摔倒了，然后就蛮长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本来没有把它关联起来，所以这样说好像不是很好，可是这件事情如果要发生的话，在熊市发生可能好一点点。那做的东西我没有太多的区别，应该说如果我对自己的资产安排的比较好的话，熊市当然现在说回去，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当时也知道当然是应该买一些币啊等等，可是我是早就 all in 了，就不是 all in 在法定货币，都是 all in 在 crypto， 所以哪怕是熊市，哪怕是我的信心没有因此就说失去信心，可是我已经没有美元去买更多的比特币或者其他币等等，所以结果就是跟牛市也没有什么区别。对，如果我有钱的话应该是有点区别才对。
我跟你一样。就是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期待，哇牛市，哇那然后我把非常多的台币法定货币转成加密货币，那自己只留日常生活中的一小部分的钱，那反正不够我再从加密货币里面换。虽然现在讲起来或者是在熊市讲起来感觉有点过度乐观，就会觉得说反正再怎么跌也就是那样嘛，然后我还是可以这样换，但是最后的结果我不知道啊，在过去这两年里面包含我然后跟我家人都会觉得说，你最好还是在牛市的时候应该要做一点什么样的转换。
是
所以我在几年前就已经有把以太币拿去做质押，
对，
那 ETH 2.0 后来也有开始，因为看了你的文章里面有说比特币的定期定额，
对，
所以也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对，
我会觉得说像现在虽然定期定额比特币可能才做个几个月而已，以太币的质押做的比较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现在面对这个新的牛市，会觉得有这种定期定额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能够缓解 FOMO 情绪的一种感觉。
是我经常都说定期定额，然后很多时候可能从数学去说嘛，就是去解释为什么定期定额会比较好，这个可能大家都懂，因为我就不再解释了。可是我想强调的，其实除了数学的效果以外，它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应付那种牛市也好熊市也好的心理的状态。说出来好像是废话，大家都知道便宜的时候买了然后 hold 住，后来就会赚钱了，这个是废话对吧？有一句话还更废了，可是其实是对的，就是哪怕你在牛市的时候买了，你能 hold 住其实你也是赚钱的。在比特币的历史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投资人经常在思考该怎么买啊等等等等，其实在我的经验里面，应该说在我的身边朋友圈同温层等等，我觉得买对的人很多，可是能够一直 hold 住 hold 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那些人特别少。对，所以返回去定期定额除了是一个数学上让你比较平均的成本比较低以外，它更多是让你心理上可以抵抗那些卖或者说买等等的那些判断，也让你因此的腾出时间去生活跟生产。对，
我觉得上一轮的牛市跟这一轮的牛市我自己会做的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上一轮的牛市我可能就是只有买，而且我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反正我就是想要 hold 住，而且我要 hold，可能以十年为一个周期，或者是十年我都不觉得它需要卖掉，但这一轮的牛市我会想要换一种做法，就是它会循序渐进的卖掉，或者循序渐进的换成一些法定货币，那在不同的币之间转换，那透过这种定期定额卖出或者是买入的方式来尝试，因为上一轮的熊市我觉得可能是才刚经历忽然就结束了，
不好说明天可能开始熊市了
对，那所以会觉得说啊，好像有这种调整的做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于现在的这个牛市，在过去这个熊市对你有没有什么启发。
是是是，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就在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在牛市里面去加持美元，那尤其是对我这种每个月发工资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可是这句话我是有点很强调是增持美元而不是减持比特币，当然你从数学上去看，逻辑上去看， 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吗？可是它就是不一样，好像是一样，可是对你的心理的影响会很不一样，因为你的目的并不是要减持那个比特币，你的目的是要增持美元，
然后最终增持比特币。
对，你为什么要卖？因为你想要买，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大概花了四年，可能超过四年的时间去把自己调整成为几乎，我说加一个几乎会比较保险，就是比特币本位投资的那个范畴，不是买卤肉饭的范畴。所以可能慢慢领会到就是有时候增持美元的那个需要。我觉得上一个牛市我没有把握住这个，是因为还没有把心态转过来， 还是有点卡在中间，就知道比特币本位的概念，可是毕竟我经历了好几十年的美元本位，或者说泛美元的本位，虽然我不是用美元，可是我们都是绑定的，几乎就是一样。那尽管你知道这个比特币本位的道理，你需要一段时间去所谓的内化internalize 这种概念到心里面，你才能做到这种决策。就因为没有调整过来，所以你就觉得你在卖比特币，你会不舍得卖比特币，你会觉得你不想要坚持，所以就没有做这个动作。可是如果你看透了，我觉得我是现在是看透了，可是我这个动作还没开始，所以可能你明年再问我一次。对，我的计划就是比特币对美元 HH 以后，我就会开始增持美元，但是稳定的超过 ATH， 而不是像前天就超过了不知道有没有一小时然后又掉下来，再等等。可是我如果到 ATH 以后，我就会稍微增加我的美元的那个目的，就是往后的时机有机会的时候再能够增持那个比特币。对，
我觉得这一集的开头跟过往非常不一样的是我们先讨论钱的部分，
很少说钱啊，现在变得很铜臭了。
对，
一年没见，整个人都变得铜臭了。
那之所以会想要说，用这样的方式开头，其实也跟今天的这本书很有关系。这本书叫《财富自由主义》。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财富自由，至少他会知道它的其中一层意义。只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当然在如果大家有机会买到这本书，其实你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在非常多的通路可以买得到，那你可以翻到最后一页，那里面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有三个层次啦，其中一个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层次，就是财富自由。大家好像会觉得这句话好像没说一样，那但是这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先访问这财富自由主义的作者，看他在上一个熊市过得好不好，然后跟接下来牛市有没有什么投资的建议，这也是听起来非常合理。只是我想问的是，你现在实现财富自由了吗？
你刚才也说有三个层次嘛，所以我先假定你问的是第一个层次，最窄义的也是最多人去理解的，就是被动收入可以足以支持你的日常生活。 说实话早就可以不是因为我赚的多，而是因为我花的少，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减一个嘛。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怎么达到财富自由呢？就是少花钱，对，这就很容易达到财富自由了。
我自己对这个东西也是最近有一个新的理解，其实是我在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在听唐凤的一个受访吧，然后还是在哪里有看到他曾经在很多年前受到一个电视台的采访，然后大概就是说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宣布退休了。但是接下来我又看了另外一个访谈，他大概就是说那这个唐凤在当了数位政委之后，开始需要用房子去抵押，然后贷款，然后出国支应一些出国的开销。这两个新闻他其实某种程度是相抵触的，至少在多数人的想象中，就是三十几岁就已经退休代表他赚了超多钱，财富自由了。那但是到了现在又需要用房子来抵押，然后借钱，然后再去支付一些费用，这感觉跟大家想象中的财富自由的定义很不一样。我后来想到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大概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样，就是其实他好像任何人都可以宣布他退休了，然后宣布我财富自由了，因为我不一定要花这么多。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到的例子，然后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其实你要宣布退休现在就可以，大家会听起来觉得很厉害，但实际上退休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不为了赚钱而工作，而是为了兴趣而工作，或者是为了一个自己的目标而工作。
对，
那所以你退休其实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就像刚刚我们要讨论回到这个财富自由它的定义，其实对你来说它有三个层次。
是，说实话就是如果单单是说刚才的层次，做 Litecoin 以前就财富自由了，就做 Litecoin 本来就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所以可能有点反过来，做 Litecoin 以后就变穷了，就是因为花了一点钱金很多 infrastructure 等等的。我没法跟他比较太厉害，可是 我能理解他的那种安排。对，
但是你刚刚说财富自由有三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第二个层次是可以按照不同的场景选择自己想要用的货币。说出来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去日本然后用日币去美国用美元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大家都已经财富自由了就好像不用说了就其实某程度上你说的也是一种财富自由，因为有些比较极端的国家就是你连出去你都没有自由，你就更没法去日本用日元等等了。那我这里想说的主要是经典的分成三个功用，就是它是价值储存的一个载体，它是一个计价的单位，它是一个交换的媒介。那你把它分成三个，就可能某一个尤其是价值储存可以用除了法律指定的货币就是法定货币来做之外，还可以做其他的选择。如果我说的具体一点，就不要说的那么原则性的话，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用密码货币尤其是比特币来做我们的价值储存。我说一个香港那边的笑话吧，真实的笑话，可是我觉得蛮黑色的，因为太真实了所以变成一个黑色幽默。就是有一个香港人就说，如果我能用我的公积金来买比特币，因为公积金已经实行了20多年，我早就退休早就发达了，就是这么简单一回事。因为我们香港那边跟很多其他的地区也都一样，就是每个雇主都需要为员工在公司里面抽5%来买那个公积金，你是没法拿出来的。哪怕我现在没有工作我都不能掏出来，我早就想要把这个钱拿出来，可是他们嫌我不够老，得我等到60岁才让我拿出来。可是他又不让我选，就是我想要做价值储存的工具，我想用来储存我那么多年辛苦劳动而得来的资产的工具，他必须得让我在这几个资金里面去挑。所以这就是一个不财富自由的一个反应。所以你问我是否财富自由呢，如果你说这个我是肯定不是绝对自由的，起码我有一小笔的公积金，我是没法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安排。
开始哦，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层次。我觉得这在很多的国家他们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对于钱的限制，无论是中国他没有办法让你非常自由的，或者是很多的国家他都没有办法让你很自由的把他们的国家例如说人民币换成外汇，所以他们会有所谓的叫外汇管制，一年五万美金左右嘛。所以如果你有这个50万，你有1500万台币等着人民币你要换的话，你大概要分成10年分批提出来。那这对于非常多的台商来说，他可能就是会觉得那我等于是钱被卡在这边嘛。那
对啊，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
有人就会因此投资啊，就因为他不出来倒不如就在大陆买房吧。对，很多这种人。
所以 这其实就是一种不自由。这样的不自由大家可能也会有人说他不自由是有他的原因的，例如说印度他可能不会让你换那么多的这个美元，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美元储备等等的。他会说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啊，那你会怎么回应他？
首先我并没有说限制这种自由的那些措施是全都没有道理， 我没有这个意思。他肯定有他的一些历史脉络，有他的那些政治的考量等等，有一些可能是合理的，有些不合理的。可是我从一个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我面对这些框架我可以怎么自处来考虑这件事情。我们经常都说什么什么自由 XX 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人身自由，一般来说都是一些比较高大上的概念，对吧？是人权。可是一说到财富自由了，突然间就变得很同臭了，像我们刚才一样。我写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可能有点想要帮财富自由去平反。财富自由并不一定是那么同臭的事情，财富自由起码在某些层面也像是人身自由、那个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等等，是一个我们应该有的人权。虽然我不认为联合国明天会把那个财富自由列为那个人权的一部分，因为大家都把财富自由理解为有很多钱啊。那可是我说的财富自由是言论自由，就是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讲话。财富自由就是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花你的钱，或者说去存你的钱。那言论自由是否没有限制呢？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原来你不自由都是有一些原因的言论自由也是会有限制的。如果你行使的言论自由可能会有后果，财富自由也一样。我要强调的是首先搞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就是我们去想想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怎么自处。
我觉得你刚刚把言论自由跟财富自由放在一起讲蛮有趣的这让我会感觉到现在的财富自由比言论自由还不自由
当然，因为首先我不一定所有问题都能提供一个答案，这书里面 没有那么多答案，也没有号码让你买了就发大财。可是我觉得首先先搞清楚问题，先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刚才说我觉得正好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自由了，我们是很能意识到的。可是我们没有财富自由呢，不是第一个层次的财富自由，我们不一定意识到，可能我们还过得蛮满足的， 蛮开心的，也不觉得就失去了什么。对，因为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我先说到第二个层面我们被训练的就没有把金钱的几个功用拆开来看我们都是觉得如果我用一种货币来做价值召唤跟定价，我就是用它来存款，这 我们 都被训练的这样子，或者说我们的脑袋只能这样子处理那是我们没有这个角度。可是如果我们能慢慢的训练自己把这两个起码你可以把定价跟交换媒体放在一起，然后也可以继续用台币跟港元 来做，因为毕竟我们很难去金峰就给他比特币 来买卤肉饭而且我们自己也会算得很辛苦。可是我会很建议把价值储存独立抽出来看，那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刚刚的这一段在讨论就是这种你可以如何选择你自己要使用的 货币或者是我想要存下来的资产它应该要是什么形式。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还算是蛮常见的。最近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可以开始买比特币的 ETF，
是，
那但是自然就会有人问说台湾为什么还不能买、投资比特币的 ETF。 那于是这个我们的好朋友葛如君宝博士他就去咨询了这个金管会的主委，那于是这个金管会的主委就会告诉你说这个因为它没有内在价值、它没有内涵价值。
是
对，那我没有要再往下深入讨论这件事情，只是如果你把财富自由跟言论自由拿来去比较的话，有一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买比特币 ETF 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不像你说了一句不好的话去伤人然后因此而造成一些伤害。
是，
那所以它好像不在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一个界限这边，它反而比较像是主观的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去讲这句话，或者你怎么可以去买这个东西，那或者是用一种保护告诉你说你这样讲你这样买不好哦。但是这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嘛，大家有人就会觉得说我本来就已经在买比特币了，我只是想要用一个 ETF 的方式去持有它，那为什么不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或许可以呼应刚刚说的这种你可以选择用不同的形式来持有你的资产。那当然比特币跟比特币 ETF 它理论上最终的价格是一样的，当然它的形式不太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是我觉得蛮能呼应财富自由的第二个层次。
对对，尤其是台湾政府吧，可能有时候觉得该保护人民，可是有点父母心态吧。跟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养老金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概念，它我们叫强制
公积金。
公积金，对，
我昨天查了一下，
对，然后是我们香港那边术语都叫强迫金。对，就是 被强迫的，就我怎么没有选择，我怎么不能决定我的工资完全用来花或者怎么样，都是差不多的一种出发点吧。可是像你说的它可能有它的原因跟脉络甚至道理，可是我在强调的是自由，自由是永远都有代价的。我们可能因为有些自由而让我们受伤。作为政府我觉得可以给建议，可以给强烈建议，可是你剥夺我的选择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因为 King 之前是做游戏，
是，
那中国有一段时间或者是即便到现在他也是限制小朋友上网啊或者是什么，我记得那时候在新闻出来的时候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太好笑了，就是当然父母会去限制小朋友的打游戏的时间，但是由政府来限制小朋友打游戏的时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同样的状况理论上这应该是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而不是由一个价值观告诉你说大家都应该要觉得比特币 ETF 它就是一个不适合或者是它就是一个没有内涵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完全不能让它进来。
对，我想说可能有些人对我有点误会，我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觉得有些东西政府去强迫或者说禁止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它需要是一种 有一个蛮很强的条件，比如说可能会伤害到别人而不是自己。另外就是可能是一些医学上的一些支持，比如说这个会沉迷是个医学上的一个病，所以我要禁止这件东西，哪怕是药也好，药品也好，游戏也好，毒品也好，游戏也许就是毒品。那如果有这种医学的基础等等，我觉得是比较能够理解，可是禁止比特币好像没有这种，所以我是很明确的是反对一个政府去禁止人民去持有购买比特币的。
我们进到第三个层次。
好，
我们刚刚说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这种被动收入可以支撑日常生活，那第二个层次是你可以自由的转换币种或者是资产。第三个层次是什么？
第三个层次我把它称为 终极的财富自由是不被剥夺你的财富的自由，好像有点不是 很好讲，可是其实就是这样子。
不被剥夺，大家会觉得说我的资产放在银行不会被政府抢走，
99%是对的。我们先不说一些很极端或者说很政治的一些个案好了，可能很多人都有经验，比如说我刚刚才有这个经验，汇款进来然后你会卡住，这还不到剥夺这个，可是你会突然间你的资产不是很受到你的控制，或者说你想要做某个动作然后需要解释很多，不是说你违法了然后 你不想要，可是有时候就是第一很烦，第二那些选项根本就不会选，就是第三这个是你的隐私，为什么我需要做那么麻烦的东西去理解那么多系统的 hack， 是日常生活的 hack， 然后再加上一种披露我的隐私才能去操作我的资产呢？这些都是我说的财富自由第三个层次的一些体现吧。
我相信这跟刚刚的第二个层次大家也会跳出来说，政府之所以要有这些限制是因为有人要用来洗钱，我不知道你的钱到底从哪里来，说不定是从一些不好的地方过来的啊，所以当然是要你告诉我说你的资产的来源，然后跟你是从哪里赚来的。那你会怎么回应？
第一我会重复刚才的话，就是我不排斥那个政府做这种事情，我说的更多是我们作为人民可以怎么自处。第二呢是在哪里，应该是 Web3 大西进吧，就刚刚 也聊到这个话题嘛，就是有一个细节我很坚持嘛， 老说密码货币不说加密货币，就是很多人误会了，一般的密码货币是 有加密的，可是它其实没有嘛。我很怕我是帮助了加深了这个误会的一份子，所以 我很坚持这个说密码货币就是一般都是没有加密，它是非常透明，除了少数的几种币以外，绝大部分的我们日常聊的比特币、以太币等等的都不是一个所谓的断点，它反而是一个非常透明的，如果获得一个钱包你会看到它所有的历史的记录，然后它跟谁交易等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适合用来洗钱的工具，反而现金才是一个断点，就是你要追寻的话你要顺藤摸瓜，摸到那个现金就会断了，它是个断点。所以如果你问我的一个回应， 我就会先搞清楚对方提出这个疑虑的对方是理解这件事情才能再留下去。
了解。所以你所谓的自主管理，也就是说理论上我收到一笔钱，它可以最小限度的交代这笔钱的资讯，而不是现在你需要告诉他说这笔钱到底怎么来的，然后相对比较多的资讯，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对，可以。而且那个其实在密码货币的领域，这我假定是那个钱在不同的币种里面跳来跳去，其实要追寻还是比较容易的。我觉得有时候如果真的要申报为什么那么难，可能反而不是那个你愿不愿意讲，可是它经过了太多太多的点，太多太多的变化，然后它中间可能转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形态，比如说许明恩现在有一个比特币，那你这个是怎么来的？
没有然后
哪怕你是很愿意去解释，可是它中间我领了这空头，然后我换做什么，然后我又换了什么，我做了一个什么 DeFi， 然后变成另外一种资产，最后我换成比特币， 你没法解释的。可是其实只是很难用语言讲出来而已，可是大家念想都是很清楚你这些钱是怎么得来的。我觉得有可能更多的人用密码货币去管理他的资产，或者说去存储他的价值，其实是对于政府去追寻那些钱的流动反而是有帮助的。我相信
我会觉得自主管理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crypto 加密货币领域里面在说你要可以自己持有这些加密货币，那这可能也有很多人跟我在两年前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这个 FTX 倒了，那 它基本上也可以说是你没有自主管理的一个能力，或者是至少你那个事实是，虽然加密货币你可以自己持有，但是你把它交给别人，那但是加密货币它可以让你有多一个选择，它倒不是说你非得要自己持有，而是说你有这个选择，你可以自己管理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选择放在中心化交易所，那它其实跟我们过去的资产放在银行是相当类似的。
是，
我之所以会想要特别讲这一点，是因为最近我爸爸他那时候有一些资产是交给我来管理的，我那时候就把他 帮他放在 FTX、那他最近就因为看到币涨了，好，那他就会问说，那所以那些钱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中间币跌了他就算了，那但是涨了之后他自己就会来问。那我们经过一番的讨论，他终于可以理解，哦，原来这个钱是他可以独立持有，
是，
但是当时他的儿子并没有帮他独立持有，那他是到了现在才忽然知道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自主管理的另外一个例子，因为在台湾在香港可能大家还是比较习惯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但是去到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嘛，就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比如说你放到阿根廷就会看到很多新闻的报道，他会告诉你说他们都是用现金的方式来持有自己的资产，避免到时候银行不让他领出来，
是
类似这样的案例。
是是，哪怕拿着现金也会有更极端的可能性。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虽然你在第一阶段的财富自由你已经觉得说很早就实现了，但是其实这本书它还是某种程度在教大家如何追寻财富自由。这应该是没有说错。
没有，或者我们用一个角度去看好了，就说回这本书财富自由主义这六个字很好玩，因为你可以把它看成为两个财富自由主义，你可以看成四个财富自由的主义，你可以把它看成为财富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主张。那什么人会看到什么？某程度上有点像你看的那个图，它是一个美女呢，还是一个婆婆呢？那种感觉。然后我想要透过这本书讨论的更多的是自由。当然它是关于财富的自由，可是它先是自由，然后是财富这个层面的自由，而不是倒过来。对，
我想问说，这本书虽然在15个月之前就已经有一个第一版本，但我记得我那时候并没有问你说你这本书想要写给谁看，跟你觉得谁会想要看，需要看这本书。
前面一个序言里面有提到，如果说我有一个 TA 的话，第一个 TA 我觉得是写给不投资的人看的，或者说写给说自己不投资的人看的，所以前面一个书名才取得那么长，就是因为想要直接透过书名就表达了这句话。对，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批评啊，哪怕是一个批评，我只是把自己也圈进去，因为我曾经就是这种，我说我不投资，而且我说的时候还会有点自豪的那种人，然后我心态有些改变，或者说我有些体会，我想要跟以前的自己去分享这些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
听到目前为止大家会知道说 OK 好，那这财富自由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有三分之一是一样的，有三分之二是不太一样的。那你要怎么去分类这本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类别？
像我刚才说的，就这六个字可以拆成三组嘛。那如果我有点硬塞的话，就三组分别可能就是三个类别的。财富是当然就是那些金管类的，自由是一种哲学吗？主义可能是一种社会科学的那种，所以它都有。然后可是从我的出发点，我觉得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角度吧，也是我一直过来都是这种路径，就是所谓的区块链社会学嘛，区块链是科技的，社会学是当时社会学的，两个加起来人文 跟科技加起来，所以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人文更多一些，想要强调的是社会的面向更多一些。不过我并不排斥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阶段或者说第一个层次的财富自由，而且我不但不排斥，而且还会很鼓励大家去追求这个基本层面的财富自由。
我想要问这本书，我们刚刚大概已经讨论完这本书的一些蛮核心的概念了，但是第一个是这本书前面的部分它怎么对应到你的个人的生活经验？
前面什么意思？
的意思是写这本书之前你总是要先有一些感觉，然后会觉得说 OK 好，那我累积了这一些之后需要有一本书来交代这件事情。
可能很多人如果认识我的话是透过区块链社会学，它首先是一本书，然后后来三年前我把它变成一个周报，就是周报也有点像是那本书的继续的保源，因为一直去 补充那本书当时候出版的时候还没说出来的话，或者说一些技术跟各种发展的变化。那其实区块链社会学它有一个副题，很多人可能 没有注意到，区块链社会学的副题是金钱、媒体与民主的再想象。所以简单来说，我是想要讨论区块链在这三方面对这三方面的影响，跟怎么能帮助到这三方面的我们的生活的面向。所以我就沿着这三条柱，或者说我说的所谓自由的三福杯，去每周去写文章。那关于金钱的那些文章，或者说关于 DeFi 的一些文章，就集合在这本书。我有点把它看成为我的不是总结，是小结，把它整合成为一本相对完整的一个段落，把它先放出来。虽然出版以后我还是偶尔还是会写这个题材，所以这个大概是前面吧，所谓的。
对，非常的巧合的是说财富自由之后要做什么。
财富自由当然是为了实践自己的一些理想或者说梦想。有三个嘛，副题里面有金钱、媒体跟民主，一个比一个我更看重。所以我大概处理了金钱的那个议题，大概处理了自己的资产的安排等等，我想要更专注在第二个层面，就是媒体或者说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资讯自由等等的一些话题。那区块链怎么会帮助到这个范畴呢？还是说区块链根本帮助不到呢？等等等等。我最近一年，刚才问到2023年，我没有提到，可能更多的是在关注这个范畴、这个领域的一些过去的可能一些理论的基础，或者说在发展中的区块链技术有没有一些什么能跟言论自由等等会有一些重叠的地方。
我觉得这跟很多人接触加密货币、区块链或者是叫 Web3 的路径，我觉得大概都是先从A16Z 他们有提出一个循环嘛，就是说先看到价格，然后看到价格之后开始会觉得有兴趣，然后接下来有一些人可能因为熊市然后他就跑了，但是还是会留下一些人，然后他们会开始做一些不同各行各业的尝试。那放在你身上可能是出版。
对，
这就想要回到15个月之前，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这本所谓我不投资就是 all in 在法定货币的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放了很多的重点在讨论它是一本 NFT 书。
对，
我想要问在这15个月里面，现在这本书它改了一个名字叫财富自由主义，但是它变成一个实体书、纸本书的一个形式出现。
对，
你会怎么去说这是 NFT 书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掰了，还是你会怎么去说 NFT 书它现在的发展的状况是什么？
是，谢谢你给我的一个机会平反。因为这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会。首先15个月前我们出这本书的前身，这个时候是 NFT 书，当时候我就没有排斥其他的发布的形态，就是在我心目中这个是一个 NFT 书，是一个补充， 其实我对整个密码货币的体系都是这样看的，就是我并不反政府，我并不觉得比如说比特币是用来取代美元的， 我从来没有这种看法，我从来都是觉得他们应该是共存的，是有一些范畴美元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 plurality， 需要更多的类型的货币去满足我们的需求。那出版这方面也是一样的，就纸本书有肯定有它的价值， 这不用说，我不是要说纸本书都很差所以我们改用 NTF 书吧， 我没有这种想法。具体来说，如果 我把书的形态分成三种，就是纸本书、传统的电子书，电子书已经变成传统了，就然后是 NFT 书，三种到底该怎么分工呢？我大概有一个想法，可是更具体的操作 我也还在摸索。我大概的想法是纸本书应该是适合那个铁粉的，然后它不适合用来做最主要的流通的一种媒介。像我过去一两周我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把这本纸本书寄给世界各地，也花了很多钱，因为它本质就这样子嘛。那电子书当然是它 很适合去发布，很方便，可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就是我们试过月前 有讨论过，就是它用户并不拥有这个电子书。然后 NFT 书呢可以比较好的处理刚才的那个传统电子书的问题，大概框架是这样子。可是比如说哪一个版本，哪个所谓的 edition 该发行多少，该不该限量，哪个先出，哪个怎么定价等等，我全部都在摸索。那这个尝试呢是先尝试先在试过月前我出了 NFT 版先做一轮。然后当时候我记得也很多人会问你为什么不一直卖下去，就为什么要先定一个月。我当时候的答案是我想要完结这个实验呢，我能够收集数据，能够分析，然后再缓下来，然后再思考怎么去走下去。我现在看回去那个决定很对，因为他一直卖我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单，然后去分析，然后所以那条路径已经搞定了。所以我现在做继续的其他的补充，然后就是做传统的纸本书，发行量相对来说比较少，可是如果他有需求，他没有像 NFT 那种，他说我答应你不会再发，就我说实话我能够卖多少我都会继续一刷二刷三刷等等，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本书会马上会绝版所以买，就我希望大家买，可是不要因为觉得哎，他可能现在不买明天就没有了这种。虽然现在的确是这样子，因为第一版我因刷的太少，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买的话，可能买的已经是第二刷了。然后还有一个，回到你的问题，还有一个我在实验的一个操作，就是在买这本纸本书，是纸本书哦，如果你买的通路是在 Likeland， 就是我搭配的那个网站去买的话，你会得到一个 NFT。那个 NFT 我这次没有把它称为 NFT， 虽然它技术上本质是个 NFT， 而我把它称为一个藏书票。那藏书票并不是我自发明的概念，而是已经是一个源远流传的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会做一些小小的版画就夹在那个书的里面去代表我拥有这本书。或者如果这个还是觉得太复杂的话，就好像你想象一下我刚刚的台北的书展，就是我收集了很多作者的签名，所以本来这个是很普通的一本书，可是因为有了这个作者的签名变得很不普通，然后也证明了我拥有这本书，因为我的是不跟你的不一样的。那 NFT 藏书票也就是同一个概念，就是你买了这本书，虽然我从物理上我看不出来这本跟那本有什么区别，可是因为你有了这个 NFT， 我知道你是谁，钱包是谁，然后未来我还是能够跟你有一个连结。比如说我写了一些出版这本书以后还写了一些新的关于财富自由的文章，我可以空投给你等等等等的操作都能做得到。这个是对传统的纸本书，对整个出版的传统的出版产业也是一个突破，因为尽管我们的已经很发达，已经很固定了这个出版的产业，可是一直以来作者跟读者的连接是很弱的。 我们只能一年可能等一次书展，如果那个作者有讲座，我们可能可以见他一面，可以握握手，就签个名这样子，可是平时是没有沟通的。我想要尝试透过分散式出版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应我们物理世界或者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例子哦，就是本来在物理世界里面要物理的面对面，本身它的成本就是比较高的。
是，
那如果是在线上开会，它就是成本是相对比较低，而且比较容易达到，而且它可能可以收集非常多的数据，例如说我们这次对话总共对话了几分几秒，都非常的精确，甚至它会自动变成逐字稿。但是在物理世界里面，它是一个更重的存在。所以你刚在讲说有纸本书，有电子书，有 NFT 书的时候，它其实是去满足不同的需求。那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可能可以根据，我觉得我自己对应自己在经营区块市的时候的一种感觉，就是他除了成为这个线上的会员之外，他是不是能够参与实体的活动，那他是不是能够参与线上的一些讨论，那这都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啊纯粹的会员，他可以读单向的读内容，但是如果他有一个线上的讨论，他可以双向的互动。那如果他再更深入一点，他更忠诚或者是更有兴趣参加一点的话，那他就是可以到实体来面对面，那这是一个程度上面的一个增加。但是同样的状态也可以放到出版上面。
是是，刚才我用那个藏书票的例子，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除了一些文青以外。那如果我们听众是比较熟悉那个 Web3 的话，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书本的 POAP， 那就很容易懂了。就是我去了某些活动，我用一个 POAP 来证明我拥有某本书，哪怕它是电子版也好，纸本也好，什么版本也好，我有一个 NFT 来证明我有这本书，然后也会成为我的履历，然后我有一个 Web3 的书架，很能证明我是一个什么人。
所以可以说 NFT 书它的这一个形式，或者是说这一个实验，它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纸本书，你现在发了一个纸本书就说啊，那所以我们之前 NFT 书已经不做了，然后失败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有同一个书的不同种形式开始出现了。
对，我想要跟所谓的实体，我得说所谓的实体或者说真实世界有一个连接。
它之后会有一个电子书的形态
啊？会，应该已经在提交了，就那些我没有去管，因为说实话那个是我最不看重的，我没有太多操作可以放到里面，应该马上会在那些主流的电子阅读的平台里面会看到。所以如果你对刚才的那些关于分散式出版的概念都没有兴趣，可是对财富自由主义有兴趣，还是可以用那些比较传统的通路能够买得到。
我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最一开始是因为财富自由，然后接下来你可能会进一步的去看媒体自由跟民主自由，所以这是区块链社会学的副标题。
是，
那媒体自由基本上可以对应到现在你在做的出版自由。
是，
财富自由有三个层次，出版自由的三个层次是什么？
怎么出版之后 就肯定会有三个层次了，
我不知道。
如果我要把它放到三个层次的一个框架去说，可能我不会说出版自由，我会说是一个资讯的自由。我会把它分为首先是一个我们很可能最熟悉的，所谓熟悉是大家起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一种政治的审查。那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新闻的从业员能不能自由的去报道或者说发表评论等等。那它好像一道墙，我们了解那道墙叫 Great Firewall， 那种防火长城。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呢，是我也经常讨论这个，我特别关注这个议题，可是郁闷的是很多人不是很关注，就是那个付费墙。我好像在 吐槽明恩、并不是这样子、明恩很理解这个，也很努力去突破这道墙、他对应的是商业的面向，因为商业的考虑，刚才是因为政治的考虑嘛，所以因为商业的考虑，所以有一些人会选择限制了那个、资讯的流通，他因为出发点是因为商业的原因，就像我们刚才一次又一次的讨论，限制自由的那些人出自有因、不是说他们无缘无故的限制别人的自由，他总是能提出的原因，而且也许都是很有道理的，可是限制了就是限制了，如果有一个做法能够不会限制人家的自由，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那我们很应该用这种做法。那所以 我想要探讨的第二层次是这个，那这两个都是很形象化的那道墙，那第三道墙呢，或者说第三个限制那个自由的墙是没有那么形象化的，因为说它很虚可是它很强、就是演算法，就我们所谓的同温层、它会把你包在一个同温层里面，就如果说这三道墙哪一道墙最强呢、其实我觉得最后一道墙还是反而是最强最难处理的，因为当然不是说那个 Great Firewall 很好处理，可是我觉得起码你会知道你现在看不到这个东西，现在404中间那个、我们起码就可以尝试一些、像明恩现在也在努力尝试有没有一个方法，就是、不用付费墙，或者说不完全依赖付费墙也能得到足够的收入去支撑这个媒体。可是我觉得第三个是最难处理的，是因为很多人被困在一个同温层里面根本就意识不到、所以要处理这个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很怀疑，虽然我是做技术的，或者说我主题是区块链怎么帮助到什么什么问题，我很怀疑这个区块链是处理不了这个问题的。
我其实最后面这个问题是一个挖坑，然后也完全没有事先通知、所以怎么会出版自由就有三个层次了呢？但是之所以会这样挖坑，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自己看了你的这本书之后会自己想说，那出版自由因为自己也在写文章，也会想说那它如何去对应，我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答案，那当然听众自己也可以想想看，当你财富自由之后你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那我自己的出版自由的三个层次是，既然财富自由的第一个层次是被动收入，那我自己会觉得第一个出版自由的第一个层次是被动产出，由 AI 被动产出、这样的内容。第二个层次是选择货币，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币种，我觉得是语言的转换，让语言不再是大家的隔阂。第三个层次是内容自主、也就是你的内容是由你自己控制，而不是你必须要交托给另外一个，无论是出版商，无论是平台，无论是谁，他来帮你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对标创作者吗？还是
创作者？对，所以这是我自己体非常粗略，然后大概想了三秒钟觉得还好，就是逻辑上还过得去，然后我就过了。但是我会觉得你有什么话想要说，但是你可以用透过一些工具帮你产生出来，这是一种出版的自由，
是
它不会让语言隔阂限制你，这是第二层次。然后你能够自己拥有这样的一个资产，你去自己决定它的走向，这是第三个层次。
是，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出版自由或者对于你自己有兴趣的那个财富自由之后你想要做的事情的那个自由会不会也有自己的三个层次。我觉得这是最后的时间就留给大家，我也当然欢迎你在这个留言底下跟我们分享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自由去追寻这样子。
我祝大家都财富自由吧，然后在那个流失里面希望大家能维持一个平常心，就是尽可能不要被那个流失也好损失也好就太过影响到你的心情，而是做你该做的事情，别做你不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那今天非常感谢 King 来跟我们讨论最新出版的新书《财富自由主义》，那我也会把这个购书的连结放在下方，然后欢迎你购买这个 NFT 书，也可以购买纸本书，那它有不同的这个通路，那你可以拿到不同的形式。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